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政治经济还有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呢，他们的主委有率领一个 5G 的企业团在硅谷进行访问。那么昨天呢，在圣何西州立大学，他们还举行了一个台美 Next Gen 的Telecom 圆桌会议那么主要邀请了很多这个各界产业相关人士来沟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商机。那么美国和台湾之间接下来究竟会有哪些大的产业合作？对于想要在这个相关领域发展的人才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新的就业机会呢？那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也受邀参与了这个圆桌会议之后的记者会接下来就请子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子涵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活动它的背景以及你觉得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关注的一些内容。
这次活动呢，主要是台湾的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它叫公主委和公民西主委，它是率领的一个台湾的 5G 企业团来到硅谷呢，是第一站做访问。那接下来还会去西雅图，还会去华府。那硅谷这边主要我们知道是很多大的科技企业在这边。那他也讲到说，这一次的这个叫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英文叫 Select USA， 它的特点呢是增加了一些特定领域的企业参展团。那像他们的这些参展团呢，就是关于 5G 和它叫 Beyond 的 5G， 那有的人也叫 6G 就是下一代通讯发展方面的这些企业团。那他们有过来以后，主要是和美国的一些企业，然后以及是已经是在美国的一些台湾企业做一些交流和讨论，看下一步呢双方有怎么样更多的合作。那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公司，像是 Google， 也包括一些小的新创公司。那接下来去西雅图呢，也是和那边的几家大的科技厂商会有一些拜访。那去到华府呢，主要是那边是科技和产业政策的一个中心那边，所以主要和那边的智库做一些交流讨论，是这次访问美国的一个重点。
在这些大的背景之下因为我们听到就是说企业尤其是台美双边可能会增加一些合作。那么可是我们知道就是对于相关的企业人才来说毕竟是跨国家嘛，跨地域的，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有没有提供一些比如说想要去到台湾工作或者从台湾来美国的话这样的一些机会呢？
好的，那直接说到这个，对于我们个人比如说听众朋友个人来说，那相关的机会呢，主要是在于，如果假如你要想去台湾参与这些新创公司在那边的发展，或大的科技企业在那边的研发中心什么的，那台湾政府有提供像是就业金卡这么样一个优惠。那就业金卡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提供你在台湾工作还有居住的这个方便，3年内呢，你可以不用再去申签证，可以自由的出入台湾，然后甚至你是可以换工作的。那像他们现在也在和美国就是推这个东西，方便美国更多的人才呢进入到台湾去发展。
OK， 好。那其实在美国对于引进外来人才这方面，我们可能已经很多朋友都了解了那作为很多移民第一代或者第二代，那么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去台湾这一块呢确实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好，那么可是刚才那个子涵你讲到这一次就是台湾的国发委他们过来其实是集中在一些比较新创或者是通讯 5G 超越 5G 这些领域方面，那么都有哪些大的合作方向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呢？
我们先听一点录音，就是这个龚主委他的讲话。
整个这一次的行程当然主要是来参加 Select USA 了。
这一次呢，龚主委他主要讲到在几个全世界最大的发展趋势方面，台湾所扮演的角色。那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数位转型。 那我理解他说的这个数位转型呢，通俗说也可以说是，比如说数字通讯它下一步的发展。那台湾主要在这几个核心方面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半导体。那台湾一直是半导体生产的重中之重。那这一次台湾的企业团来访美呢，也是和美国交流了一下下一步半导体在台湾的设计生产的一些布局的思维，使双方呢有更好的这个相互的了解。那另外呢，就是在 5G 通讯，它叫 5G 和 Beyond 的 5G 方面哈，它讲到说，这个 5G 通讯其实和 4G 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哪些差别呢？比如，
像 4G 呢，它是一个封闭式的，那像是爱立信呀、诺基亚呀、华为啊这些公司，基本上呢就统治了 4G 的它的一些基站和设备。那作为其他的企业来讲呢，他们是不能够去改动的哈，不能够就是按照企业它特定的需求去做一些修改。但是 5G 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架构，那包括在硬件和软件上呢都可以去做修改。那这样对于企业来说呢，就会有更多的灵活性。那台湾和美国的厂商呢，就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的空间，去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他也讲到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个 5G 和 Beyond 的 5G， 它现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在一些企业专网的智慧工程上有了一些合作。他讲到比如说像中华电信和美国的高通有合作，那像和硕呢和 Intel 和微软也有合作。和硕呢，它主要是在低轨道卫星接收基站上哈，它已经是去参与这个基站的建设以及一些组件的提供。他还讲到这个例子哈，龚祖伟讲，诸位讲到了就是 SpaceX 的 Starlink。他说 Starlink 它其实在地上哈，地上它还是采用了一些小的这个 5G 基站来接收。那从空中到陆地之间的这个通讯啊，实时非常的实时，它的频宽和速度与原来的 4G 是非常不同的。那像和硕已经是参与到这些小型基站的建设当中，那它采用的核心的晶片的模组都是来自 Intel， 然后一些软件呢也是和微软有合作。他还讲到像在基建方面呢，是像 Cisco 啊和台湾也是在做一些合作。那提到基建呢，他提到说像美国的这个基建法案哈，现在的这个预算已经通过了，那下一步呢，可能台湾一些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会去联合的竞标，那也有可能是美国的企业他自己竞标，竞标之后可能会分给台湾，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合作。那像这个 5G 和 Beyond 5G 这个通讯网络呢，他提到说它的应用还包括在像企业的一些垂直应用领域，像建一些智慧工厂啊，实现真正无人化的工厂，还有下一步可能有智慧校园、智慧医疗、智慧农业，在各方面吧，可能美国和台湾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空间。
OK， 这是关于 5G 哈，或者说超越 5G 通讯方面两个国家之间合作哈。那还有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吗？
他有讲到另外一个是讲到关于供应链转移。那他有提到就是从2018-19年哈美中贸易战开始，以及到后来的这个疫情哈带来的一些原来是在大陆的一些供应链的生产，现在是可能是转移到了台湾。那有一些台商呢就从大陆回到了台湾，那台湾政府呢也在相应的提供一些 facility， 也提供一些投资。他也讲到说台湾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可能断掉这方面哈做了一些弥补。那这几年呢，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这个出口量也是在大量的增加。那他也讲到说，这些台商哈可能从大陆撤出来以后，他们也可能去到东南亚，或者有一些供应链可能转移到欧洲。那在全球这个供应链下一步怎么样布局，是不是会更分散？那这方面呢，台湾的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和企业哈也会和美国的智库呢做进一步的沟通。然后我也请他举了例子，比如说像这个供应链从大陆转移到台湾的主要是什么呢？他就讲到主要是在通讯设备上。那我们也知道像前一阵中兴和华为哈他们的通讯设备进入到美国呢会有更多的限制，那美国的厂商呢现在是更信任在台湾生产的这些通讯设备，主要是从安全方面来考虑。
OK，好。那么大家可能听了刚才子涵的介绍啊，就会对于接下来台湾和美国双边有更多哪些领域的合作啊，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了。那么同时，我想对于那些想要创业或者去台湾进行投资，然后办厂的一些朋友来说呢，那大家也能从中看到一些更多的政府的优惠和商机在里面哈。啊，谢谢子涵。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如果大家关注哈，有什么样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在台湾就业和居住的优惠，那其实就可以搜索一下就业金卡，你可能看到更多的详细的这个介绍，看是不是适合自己，那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或者打算。
好，谢谢子涵。